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有你这样一位天父，在创立世界以先，在耶稣基督里头拣选我们，真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你让主耶稣基督为女子所深切身在律法之下，真的是将我们所有属肉体在律法之下的人可以赎回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今天成就了这样子的救恩，又差派你的圣灵要将你的真理启示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主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真的特是同感主你自己的圣灵。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来思考这个题目，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本来呢，这我就应该往下讲了，结果上一次讲完到之后，后来 Chris 给我发个 email 说好像有个问题，你说了但是没有回答。我仔细一想，真的上次讲了就讲忘了，讲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不是在看这个马可福音这个关于安息日的事情吗？在这里头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就是走路的时候掐了麦子吃，然后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就是对这个事情颇有看法，他们认为他这样子就违反了安息日。就是要么就是他们在安息日这就等于收了麦子，要么就是要把那个皮搓下来，这样就等于磨了磨。不管怎么样，他们认为他这样子违背了安息日，因为在当时的情况，安息日有各种各样子的规定啊，比如说你拿着你的褥子最多不能够走多少步等等等等，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规条。这原因呢，也就是因为旧约圣经里头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关于安息日。你想想，安息日只不过是一周其中拣选一天来不做工，在那一天来敬拜神，但是在旧约圣经里头，在十诫里头，大家知道放在第几诫？十诫里头应该是第四诫吧，就是说前面都是在讲你在我面前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也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然后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接下来就是安息日，接下来是规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可见在安息日这件事情在旧约里放的多么重。如果我们去看旧约圣经的话，就有各种各样的记载对于以色列人他们不遵守神的安息日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惩罚。所以呢，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这种思想他们这种想法呢，其实好像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确实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遵守神的安息日遭受了甚至被掳，这也是其中的造成他们被掳的一个原因。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呢，用另外一个事情发生在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一件事情来解释安息日。他的解释呢，就是大卫当他逃难的时候，他和他跟从的人他们缺乏饥饿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他们进到圣殿里。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且不说这个陈设饼这个陈设饼只有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而大卫呢，他不是祭司，他是神所高的君王，但在旧约的时候祭司和君王是分开的，平时他也是不能吃的，更不要说他的这些同伴了。主耶稣用这么一个例子来解释就是他对于安息日真正的一个理解，真正的理解，就意思说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理解是错误的。当时我说这么一件事情我指出来说，你看没有，他最后讲完这个故事之后，他说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你现在想想这句话如果安息日真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那如果人违反了安息日，应该不应该把他处死呀？直接来讲，安息日是为你设立的，如果你今天没有做对就把你干掉，能够说安息日是为你设立的吗？实际上那么来讲，就好像你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因为你没有遵守安息日就得把你处死。所以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很难理解的，这个所以呢也不 make sense。为什么所以不 make sense 呢？因为他说，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为什么上面 这句话带来一个所以呢，我上次说的，你要说因为还说得过去，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这个呢我们从好像也还可以有一定的理解啊。比如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所以呢他做成了一切，就像旧约的时候神创造了一切，人就进入安息。如果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呢，他做了一切，我们就可以安息，对吧？这个好像因为比较容易理解，但是他为什么叫在这里用所以呢？我上次指出来，这好像不太符合逻辑。那怎么样来解释呢？其实就是说这句话哦，和他中间的这个逻辑，在律法之下你无论如何是不能够解释的。律法之下你不能够解释在律法的时候人违背了安息日要被处死。如果要被处死，我就刚才说了，怎么能说是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呢？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在律法之下你也不能够解释这个所以，但在恩典之下就可以解释了。真的在恩典之下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在恩典之下可以解释啊？我们首先说恩典是什么意思。恩典就意思说是神在律法当中所对人一切的要求，都不是让人自己去做到，而是让耶稣基督替我们去做到，这叫恩典吧。律法就是让你去做到。其实你想一想啊，律法呢之下要人安息，合理不合理？根本是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嘛。因为律法对人是什么要求？上帝对你的规条是这么多，所有的都要你去达到，然后呢其中还有一个，还要你休息，还要你安息。这不是很自相矛盾的一件事情吗？他如果让你去努力，怎么能够让你去休息呢？对吧？所以律法之下人是不可能安息的，律法之下人是不可能安息的。但是呢在恩典之下这就非常非常合理了。恩典之下我们看人有没有遵守安息日啊，真真是在，或者是谁替我们达到安息，谁是替我们能够进入神所设定的人的安息，是耶稣基督，对吧？是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把这个当作最基本的思想的话，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这是上帝所设立的。安息日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上帝做成所有的事情，完成一切，通过耶稣基督等等等等，就是让人可以休息，就是让人可以休息。所以呢，在这个原则之下，一个人有没有遵行安息日，在这里的例子是应该去看耶稣呢，还是看耶稣的同伴？应该去看耶稣吧。因为既然恩典的原则是看耶稣有没有进入安息，耶稣有没有达到这么一件事情，而不是看他的同伴。他的同伴只要做一件事情就行了，跟着耶稣就行了。他的门徒不需要去自己去达到安息日的要求。就好像在这里头大卫他的这些同伴，他们得以吃这个陈设饼是因为他们自己吗？不是吧，是因为他们是跟从大卫的。而大卫这次做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不是出于他自己做君王的身份，我上次已经讲了，是出于他在预表将来的耶稣基督是祭司和君王的结合。所以呢他这次吃的时候他可以吃陈设饼，然后把这个就分给他的同伴，他的同伴是因着他进入这样子的身份就得以享受陈设饼。所以在安息日的意思呢，既然上帝是这么设立的，所以必须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在这里我把也是就意思说，人子是指耶稣基督，他必须是安息日的主，就意思是耶稣基督必须要来遵守安息日，这样子呢他的门徒就可以进入安息日了，就可以遵守安息日了。我不知道这个逻辑有没有讲清楚， 就是这个基本的原则啊，基本的原则是因为是一个恩典的原则，所有的诫命包括守安息的诫命都必须是通过耶稣基督达到。既然神向人有这么一个要求，守安息日，那么所以人子必须是安息日的主，就意思是人子必须亲自来成就这个安息。好，这个我们就大概讲到这里了，大概讲到这里。我们底下要讲一些其他的点，具体怎么样实施。我们想想哦，我们怎么样进入安息。安息如果表面上的意思呢，我们就是休息，我们是休息。休息它的意思不是说啊，我坐累了我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坐，不是这个意思。它休息因为是原来这个安息日是从上帝创造世界这样子来的，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天地万有，他创造完了第七天就要休息，所以他的意思，这个休息是指我做完了这个事情就可以进入安息。那所以呢，当我们在讲恩典的福音，我们常才在讲这么一个观念，就是讲恩典的福音啊，很不容易理解的一点就是说，圣经里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把它当作完成的事情来讲。比如说讲到我们已经成圣了，已经称义了，已经完全了，已经得救了，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他把生命已经给我们了，他把祝福已经给我们了。所以呢，如果我们真能够相信这个，那我们自然就进入安息了。但是你会发现哦，我们很难相信哎。在过去我就说我听了这个恩典的福音就已经八年了。已经八年整了，在座的有的人可能也有听这么久，但可能有的人听了没有这么久，没有这么长时间，有的人可能才刚刚接触我。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头，的确，我有体验到刚才所说的那些，就是对于圣经里头神所说的有些话，当你能够相信的时候，你能够相信真的是相信已经有，而不是相信将会有的时候，你内心里头就进入一种平安。但是呢，我发现啊，不只是这一点，不只是这一点。为什么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头，不管怎么样，你今天从你今天，到你见主面的那一天，中间这一段时间，我们能不能看地上的这些事情都已经完成了？不然必然不可能了，对吧？你还要上学，你还要上班，你还有要家庭，有孩子要养，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呢。你能够去面对这些事情说这些事情都完成了吗？没有吧，这些事情都还是要一步一步要走的，这是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实际上的事情。那在这种情况要怎么样进入安息呢？怎么样进入安息啊？我可以这么来讲，在这里头关键的一点啊，就是有一个靠山，就这么简单，就是有这么有一个靠山。就意思说，有属灵的事情啊，我们确实要来相信已经成就，但是面对现在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啊，主要的是要有一个靠山，有一个靠山，有一个可依靠的。我上次提到这么一个观念啊，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魂啊，就是内心，我说的魂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常常所感受到的内心的这种感受。什么时候啊，就我上次描述了这么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会发现这个魂啊，我们内心的感受，自我的这种感受，常常有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这种感受。这种感受，尤其是当你面临人生当中困难，你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的事情，或许是你的学业，你有些当中的挑战，有些研究当中的困难，你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或者是有些工作上对你的要求的这个很高，你发现自己没有能力能够处理好，或者说是面临复杂的人际关系，或者都不是你自己。如果你除了你自己，假设你把你自己的问题都解决得非常好，还有你的孩子，还有你的家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你有的时候啊，就算你知道答案，你都不知道怎么样让他来相信接受你的答案，更何况他们所面临的人生的问题，有的时候那个答案你也没有。我的意思说啊，今天我们一旦面临这种情况，你就会发现内心里那种不确定、不平安的那种不踏实的那种感受就出来了。这个我就叫做这是一种魂里头的一种感觉，或者说我们把 讲灵魂体三部分，这就是我们魂的那个状态。那这怎么叫安息呢？这就不没有办法安息，对不对？安息就意思说你那个魂可以处在内心，处在一个这个状态当中，面临什么事情啊都非常踏实，非常肯定，非常笃定。那你想一想，你盼望不盼望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内心的状况？我真的很盼望，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每次面临人生当中那种非常困难，非常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都是我内心的最煎熬的时候，内心里最难受，最不喜欢的就那种心态。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避免，不管是面对自己或者面对自己的家人啊。所以我就今天要讲圣经里怎么样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圣经里头啊，神所描述的我们这个魂啊，不是让我们自己去打拼的，不是让我们自己去打拼的。在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这一个故事里头啊，描述了两重关系。一重关系就是大卫和这个祭司的关系。这个祭司，我就说亚比亚他的名字原来的意思叫做 excellent father， 就是一个好父亲。大卫的名字意思什么呢？ well beloved， 是蒙爱的。那在这里描述自然是什么？自然是基督跟上帝的一个关系，神的儿子跟父神的这么一个关系。如果能够进入这样子的关系，我们心里会平安很多。这个就好像啊，你现在想一想，我们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其实就是说，他们本来啊，人被造不是要单独自己要在这个世界上去做什么样的事情，而是跟上帝有着这么一个亲近的关系。所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都是在依靠上帝而做，都是跟着上帝一起在做，一起同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人不会有不确定感的，人不会有不安全感的。但是人犯罪之后就变成自己去打拼了。你想一想，如果有个孩子，如果我们的魂的状态是说啊，我们的魂啊，今天虽然知道自己有很多事情做不了，就像这个小孩子一样，但是呢，有神牵着他的手，有父亲，有一位全能的父亲牵着他的手，什么样的事情啊，父亲都知道怎么样处理。请问这个小孩子有需要不需要操心？需要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吧。他不需要知道很多事情具体该怎么样做，他只需要知道这个父亲在他的跟前，而且父亲能够做一切的事情就行了，就需要这样子。这是上帝所设定的神跟人的关系。我们如果去看看圣经就知道，主耶稣一直都是活在这么一个状态里头，除了他在十字架上喊我的父，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除了那以外，他在地上都是做一个跟父亲同在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如果你去看主耶稣啊，他面临多么大的挑战，他面临多么大的压力，他内心里头很平安的，很平安的，一直是处于这种安息的状态的。但是我们人是怎么样？我们人犯罪堕落的特点就是说啊，离开了父亲要自己去打拼。所以亚当夏娃他们是被撒旦所欺骗，所以呢他们就这么去做了，他们想这么去做好像神，结果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带来的结果发现自己越做越不像神，越做离神越远，越做内心里头定罪越多。那是亚当夏娃的状况。那对于你我的状况呢？你我的状况已经生下来的时候是有一个属肉体的这个生命，所以那个亚当那种靠自己去打拼而不是要来依靠上帝的那个性情啊，已经深深的在我们里头了。所以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是习惯于什么事情都是自己来做的。很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如果自己的家庭还是比较幸福，父母亲都是很好的吧，或者是关系也很好，那可能也有很多的平安在里头。但稍微长大一点就发现这世界上的很多事情父母亲也解决不了的，对吧？所以呢后来呢我们就是要进入这种状态，靠自己去打拼。只要一个人啊，你就想一想， 我们想一想每个人自己内心对自我的一个认识，你相信自己全世界什么事情都能做吗？你相信无论什么样的难题你都能解决吗？你相信在现在的世界里头，无论什么样的压力，你绝对你都有能力来胜任吗？不可能吧。如果有了家人，有了孩子，你相信自己的孩子所面临的一切的问题你都可以解决吗？如果你爱他，你自然希望他能够过一个幸福的生活，你能够帮助他人生都进入幸福的状态吗？没有吧。所以只要面临这些的问题，你就想想我们的内心啊，就没有平安的，因为是靠自己打拼。但是呢，神主耶稣在这里说的说，借着主耶稣基督所成就这样一个救恩，他让我们恢复了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恢复了跟神的关系。所以从此之后啊，我们不需要靠自己打拼了，我们需要来依靠上帝。这个呢，对基督徒来讲，就好像啊，当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就好像那个浪子啊，以前他真的离开了富家，他出去，他把他原有的东西消耗尽了以后，他最后穷苦起来，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在这里放猪，猪所吃的那个豆荚他都想拿去吃，但是却没有人给他。这就是人靠自己打拼，一辈子都靠自己。我就说这个世界上啊，如果一个人过的是一辈子靠自己的人生，你永远不会有内心的平安的。因为这世界上绝对有足够多的事情让你发现你自己不行，让你发现有些事情你处理不了，让你发现很多事情不在你的掌握之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人如果有一颗回转的心的话，就可以回来接受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这个是白白的，只需要作为大卫的门徒，只需要去跟着他就行了。所以对我们来讲，等于说愿意来跟随耶稣基督，来做他的门徒，跟上帝有这么一个的关系。但是呢，就像这个浪子的故事里头啊，你会发现啊，就算做了基督徒，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有平安的。请问全在这地球上有多少基督徒？大概的统计的话，应该是多少？应该是20亿以上，20亿以上的人是可能是挂名的基督徒，就是 nominally 称为基督徒吧，对吧？他们是信仰耶稣基督的。在这20亿里头，有多少人内心里是真正平安的？或者我们不去问其他的基督徒，我们就想一想我们自己做了基督徒之后，有多少的时候我内心里真的是进入平安的。如果平安啊只是很少的时候有的话，那这就提醒我们什么？我们还没有学会怎么样进入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安息里头。不是说这个信仰是假的，是我们还没有学会，还不知道怎么样进去。那这里头啊，只是离开，就是悔改这种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靠自己的这个这个心态，学习来依靠上帝啊，这个回转不是太难的。我就想这20亿的基督徒大概都应该有点这种心理吧。如果一个人全然没有依靠神的这个心，我想做基督徒让他要真做基督徒，说他自己是基督徒恐怕都很难吧。所以只是要来回转，要来想来依靠上帝，这个还不难。难在什么地方呢？就好像哦，那个小儿子他是离家出走他回来了，但那个大儿子从来没有离家出走过，他有没有安息？他住在父神的家里头，就好像基督徒已经成为基督徒之后重生着，甚至我们真的说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已经住在父神的家里头，有没有平安？没有平安。相反，这个大儿子这么多年其实心里头一直是对父亲有一个怨恨在里头，因为他天天为父亲做事情，他觉得他天天为父亲做事情，居然父亲都没有给过他一只羊羔让他跟他的朋友一起享用。中间的问题出在哪里？主耶稣讲了，他的问题在于没有明白天父是怎么样一位天父。他以为住在家里头，用家里头的东西，需要 父神要允许给了他，他才敢去用。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奴仆的心态。奴仆才是这样的嘛，为父亲做事情，为父亲做事情是要干活，这叫干活，干了活等待报酬，结果父亲没有给他报酬。因为父亲的想法是什么？他是他的儿子，我所有的一切全是你的，你哪需要来在这里头拿一个什么东西，用一个什么东西，需要我给你说，你去用就行了嘛，这本来就是给你的，你有这个自由。是他自己做奴仆的心态让他享受不到父神父亲给他已经有的东西。那这里提醒我们什么？做了基督徒之后为什么内心没有平安？原因在于说我们这种奴仆的心态，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从父亲那里去领受父亲给我们的东西，包括安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弄，因为里头有奴仆的心态。那奴仆的心态从哪里来的？奴仆的心态还是亚当夏娃那里来的。因为亚当夏娃当他们听了撒旦的谎言说你如果想要像神，其实某个意义上什么叫像神？神所生的就是像神，神的儿子就像神。如果你们想要做神的儿女，想要像他一样，你得去做，你得去做，吃善恶指使树上的果子，通过你这么去做你才能够达到。这是不是就是奴仆的心态？有哪一个人做儿子是通过自己努力做出来的？儿子都是生出来的，生出来就是儿子，对吧？所以呢，这里头问题就出在说，你看到没有，当亚当夏娃堕落之后，把全人类带入一个光景，要么我们的心态就是靠自己去打拼，完全不理上帝，做什么事情都是自己要做，直到穷苦起来，直到穷途末路了之后，才发现啊，我做不了人生所有的事情，我需要来依靠上帝。但就算转了头来依靠上帝的时候，内心里头还有个做奴仆的这个心态，让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领受从神这里来的东西，所以内心里还是进入不了安息。那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神就是通过福音，通过耶稣基督做成了，然后通过福音来告诉我们。那福音在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哦，说在这里头大卫他的这个跟从的那些同伴，在耶稣基督这个例子来讲，就是他的门徒，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因着大卫，对吧？因着大卫。所以我们首先做基督徒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恩典最基本的原则。这个最基本的原则有时候我们会忘掉，就包括我们在这里听了很久很久的福音的人，你有时候都会忘掉。什么叫忘掉啊？就是当你去听了以后，甚至你真的有领受，但是你在后面继续在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要进入更深的安息，要进入更大的得胜的时候，有时候不知不觉就把这个基本原则忘掉了。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呢，发现不是根据耶稣基督，是又是去靠自己去努力了，又脱离不了大儿子或者小儿子的心态了。在这里你说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因着耶稣基督跟神的关系？简而言之啊，就是在神看人的时候，他看你我的时候，他只通过耶稣基督看，他只看这件事情。我们常常忘掉。什么叫常常忘掉？当你什么时候看你自己的肉体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忘了？你就忘了这个最基本的原则了。当你在操心说，哎呀，我的有些事情，你看我这地方做得不够好，那个地方做得不够好，那上帝怎么可以爱我，或者上帝怎么可能祝福我，或者说我怎么样能够领受，你全都想错了。你又在想自己了，你没有在想耶稣基督了。这里头的原则就是说，当你去看你自己的不好的时候，那主耶稣看你的，神看你的不好的时候，也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看啊。他怎么看？他看让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那一个罪，真的是你我的罪，让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他自己没有犯过罪，是我们 任何的罪，包括你今天不爱神，包括你今天爱世界，包括你一切你可以想象的你今天的所有的问题，就是这些东西让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神看到耶稣基督担当你这个罪，然后神审判了这个罪，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在神眼里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神不纠结这个事情的，是我们自己有时候忘了又去纠结这个事情。神通过耶稣基督处理了。另外呢，耶稣基督被称为我们人的大祭司，对吧？代表我们人的大祭司，在神面前代表我们。这件事情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上高天一直到永永远远都是这么回事。意味着什么？神今天看你看我，他就看到的是耶稣基督。什么叫做大祭司吗？代表你我显在神面前的那一位。如果他代表不了你我，那是神的责任，神选错了一个人，选错了一个大祭司。但是呢，如果神没有选错，神既然设立基督为我们的大祭司，那意思说上帝今天看你，他就看到耶稣基督。那当然怎么样看到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把生命给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当然神看你我就是在看那一部分了。所以你看没有，这个恩典最基本的原则啊，这就是恩典福音的特点。不要以为有一些东西我们已经听过了，你会发现啊，任何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真理啊，你如果就是你对他理解到什么地步，你让他深入到你的内心以及你的人生啊当中到什么地步，你就可能享受到他的什么样好处。你什么时候停在某一个层面，那更深的这个真理可以达到的效用，那你就停止了，就是你就没有再继续把它深挖了。所以任何一个真理啊，它都可以一直深入，一直深入。而且你都会发现啊，我们只要我自己的生命没有彻彻底底啊被耶稣基督的生命所取代，或者说没有彻彻底底的得到所有的启示之前，你我生命的某些层面就不在恩典里头，就不在真理里头，就意思说还有的余地继续去听，继续去追求的。千万不要以为听恩典的福音是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就行了，是要不断的深入的。所以你看没有，如果我们今天啊牢牢的把这件事情记住，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神看我们只通过耶稣基督看，不管是我们身上的罪，还是我们今天在他面前有没有什么好，只看这么一件事情。你现在想想，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子的话，你可以不可以放心？你可以不可以安息？你可以不可以说是啊、哦，我进入安息了？对呀，耶稣基督真的已经成就了，他上过十字架了，今天不需要再上十字架了，这罪已经对付过了，不需要再对付了。耶稣基督是把他自己当作祭献上了，一次献祭就是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既然这个献祭已经献过了，那就不需要再为这个罪再献祭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是不是啊？所以当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安息。但是呢，我也不停留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啊？如果刚才所讲的这个恩典的最基本的观念进入到你的内心，我且不说完全充满你我的内心，就是相当一个程度进入到你我的内心啊，我们面对神呢、啊、我们今天就轻松了，真的轻松了，没有任何的 guilty 的感觉。如果有问题解决了，我在他面前不是按着我的肉体来看我的，是照着基督来看我的，真的放心了。但是呢，还有现实的问题。什么叫现实的问题？虽然我面对神跟神打交道可以这样子，但我面对这世界上的事情跟人打交道，我能不能安息？别人是不是都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看我的？哦，恐怕教会的弟兄姐妹 切不要说在律法之下的基督徒，在恩典之下的基督徒能不能真正这么看你我啊、哦？恐怕都很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还在学习怎么样让这个恩典的福音在我内心里头做主。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还在学习怎么样像神这么通过耶稣基督看。圣经上说，对吧？就说是，这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应该后书里头所讲的吧，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然后他讲到我们曾经用肉体，凭肉体认过基督，现在不这样认他了，对吧？他就从此我们看人，我们也不这么看了。保罗学会了，保罗学会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100%的学会，但是绝对的是，不说100%嘛，那个比例绝对是非常高的，那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呢，他可以讲出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凡事相信，对吧？所以他可以讲出这样子的话来。但是对我们现在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在某些有限的层面，我们可以这么看我们自己，这就叫做信心了。在信心里头通过耶稣基督来看自己，还有一方面呢，我们又去通过肉体来看。当我们这样子看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看弟兄姐妹，我们也会看他们的肉体，我们会看到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从表面上他所表现出来的看，而不是从神的眼光看。但是不管人怎么样看我们，不，甚至不管我们自己怎么样看我们，我们要相信神在他的话语里头是这么讲的，他是通过耶稣基督看我们的。只要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不断长进，我们就可以更好的来看自己，也更好的看弟兄姐妹，甚至看不信的人。因为主耶稣成就的救恩给不信的人也成就了，他们没有接受而已，但不是耶稣基督没有为他成就这个救恩，不是耶稣基督没有担当他的罪，也不是耶稣基督没有把自己的义给他们，只是他们没有接受而已，对吧？所以呢，今天啊，我刚才说了，跟神的这个关系啊，还容易，在恩典的福音之下容易，在律法之下可不容易，是最难的。在恩典的福音之下，跟神的关系还容易，但是跟人，跟周围的人打交道就困难了。在这里头怎么样进入安息啊？别人不这么看你，别人绝对是按律法的观念来看你的。你今天达到什么标准？请问你去学习，你去任何一个单位或者任何一个公司，你要找工作的时候，你去应试的时候，能不能要求人家不要照你的现在能够达到的这些东西和你可能达到的这些东西来衡量你，而是照着耶稣基督来衡量你？人家恐怕一脚就把你踢出去，对不对？你脑子有病啊，对不对？肯定是说照你能够表现出来能够达到的东西来要求你们，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例外的，对吧？不会有例外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怎么样怎么样安息啊，你会发现更加困难。如果你对恩典福音最基本的观念有所认识，有所相信，你跟神的关系啊，真的都安息了。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要想安息，更大的挑战。但是我们还是用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头，主耶稣所讲的，他的门徒在这里能不能进入安息，不在乎他门徒自己，而在乎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必须是人子来成就这个安息。就意思说啊，今天在我们面临人生的挑战，别人还在对我们有要求，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啊，而且我们对自己也有要求的情况之下，还是要耶稣基督来完成这个事情。那怎么来完成啊？我一开始我还是要把这个最基本的观念给大家讲一下。不管你听过这个灵魂体的观念多少次啊，你还是仔细的来听一下。这个观念很简单，我们人分灵魂体三部分，但这三部分呢，好像是这样的，就是灵呢是跟魂来接触，魂是跟身体来接触，所以灵并不是直接来掌控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啊，灵并不直接的来掌，或者灵不直接掌控我们外面这个人，它是通过我们的内心， 这个观念真的是很重要。如果你不相信这个观念啊，你就会有各种各样一些错误的期待。比如说圣经里头啊，当讲到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要羡慕被圣灵充满啊，我们就向神求，圣灵你来充满我们。你这么求多容易的一件事情，你要想被圣灵充满也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只要稍微对神的好有所认识，你都想要被圣灵充满。但是呢，你这么求一求，你发现没那么简单，哎，好像没有发生，哎。你可以说上帝他愿意，圣经上都说了嘛，神他你地上的父母不好，尚且知道将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天父呢？他岂不更将圣灵赐给向他求的人吗？那我又求了，他又没有充满我。你看这个圣经怎么回事？神真的可靠吗？这其实原因就在于说，当神要用他的灵来充满我的时候，他必须要通过我们里面这个自我魂，就意思说你得真心的同意，真心的同意，否则就等于强迫的来改变你，强迫的来充满你。神不做这个事情，谁会做这个事情？邪灵就会做这个事情吗？被鬼附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看了，就算我们在生活当中没有经历被鬼附的人，圣经总记载过吧，那被鬼附了，他自己就不由自主，他想要这样的不行，那个鬼要把他抓住，让他怎么样，让那个人被跑远远的跑到住到坟墓里头，痛苦的拿石头砍自己等等等等，他的意志不再受自己的控制了，今天被另外一个外来的东西强行的来控制他，来影响他的身体去做一些他自己不想去做的事情。你现在想，上帝创造我们，他给我们自由意志，他会这么做吗？他不会。所以他今天哦，他一定要通过我们这一个魂，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的。其他的很简单，我们通过身体来接触这个物质世界，但是通过灵接触属灵的世界，这两个是可以说是两个范畴的，对吧？两个范畴的。但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之后，我们这个灵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灵。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应许了将来要给他们一个心灵。这个心灵是什么呢？加拉太书讲过，他给我们的灵啊，不是奴仆的灵，不再是奴仆的灵了。奴仆的灵刚才说大儿子那个心态，你们既为儿子，加拉太书四章六节，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我们这个灵重生的时候，成为我们自己，被我们接受，成为我们自己的灵，那个是儿子的灵。格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这个灵跟基督是合一的，跟基督的灵是合一的，就是基督的灵的一部分。所以简而言之，这个灵啊，真的是有着耶稣基督的分圣在里头。正是这个原因啊，你我今天每一个人重生的，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相信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一部分，因为有他的灵在我们身上。那今天啊，今天问题不是刚才说出在这魂这里吗？圣经上有这么一个观念啊，如果这个魂呢跟肉体绑在一起，就被称为属肉体或者体贴肉体。就意思说啊，今天想问题、看问题、看自我，总是从我这个有限的这个身体以及它里头天然而有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和信息来看自己。所以我看我就是简而言之天然的那个看法，这叫做属肉体啊，叫体贴肉体。因为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不能从我里面有着耶稣基督的灵，他的灵住在我里面，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只能看到我现在可以感受到的，你我平时所感受、可想到，然后从世界里所领受来的信息。我们看问题总是这么看。圣经里说什么？体贴肉体的就是死。罗马书第八章六节上半节这么讲。问题在于什么？ 问题在于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特点，有几个人觉得自己不体贴肉体啊？有几个人觉得我今天我看我自己啊，我不从这个角度看，我想问题感受问题不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啊，这一个是亚当夏娃堕落之后成为属肉体的人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障碍。这个障碍只要存在啊，今天他把这个灵给我们了。耶稣可不是一个远远的坐在天父右边我们都不知道在哪个地方的一位主，耶稣基督今天借着他的灵住在你我的身上，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被称为我们的灵。基督的灵是我们的灵，他今天真的住在你我每个里面。但是只要我们属肉体，你看没有，他都进到这个地步了，进到一个地步跟你我不能够分开了。今天如果你的灵离开你，请问你还能活着吗？不能吧。我们今天没有灵是没办法活的。就是今天啊，我之所以可以活着，之所以可以站在这里讲话，之所以在这里可以想问题，之所以可以去学习工作做一切的事情，跑步锻炼什么样子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啊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灵住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去做的。但就在这么近的这个情况下，因着亚当夏娃给了我们一个属肉体的这个性情啊，天然的这个人，我们居然就在这里安息不了。相反，圣经里把他讲的什么叫属灵呢？属灵就是说，当你的魂，你看问题、想问题啊，就是总是从灵的这边角度来看，换句话说，从基督的这个角度来看问题，这就叫做属灵或者体贴灵。罗马书八章六节也讲了，中文翻译成体贴圣灵的，就是 spiritually minded， 从灵的角度思想问题、看问题，乃是生命平安。你看没有，在这里头他就告诉我们，今天啊，想要进入平安啊，在面临我们周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的时候，只有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叫做属灵或者体贴灵。属灵或者体贴灵，就意思说啊，你现在想一想，耶稣基督他如果没有把生命给我，没有给我们，那我们今天面对挑战，你就只能靠自己咯，或者只能靠自己，或者像旧约的时候，他们也可以，那些信徒也可以靠上帝。但是上帝是冥冥当中一个掌管世界的这么一位主宰，跟他们还是没有那么亲近的。但是也有人在旧约的时候就可以走那样的信心的道路，尽可能走信心的道路，但那种是叫做凤毛麟角，没有多少人的。新约的时候神所做的不一样，他是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给了每一个人，所有重生得救的人就是接受了这个生命，成为你我的生命，他让我们可以靠这个生命生活。你现在想想啊，如果耶稣基督在地上，他用什么生命？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对吧？他那个生命跟神有这样的关系，他有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他有没有什么怎么会 stressed out？他有没有什么就觉得哎呀这个怎么办？他不会了。那今天这个同样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同样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但是却因为我们跟肉体绑在一起。什么叫绑在一起啊？就好像结婚一样，就像夫妻一样的啊，就像夫妻，魂好像妻子，身体好像是丈夫，做什么事情都是被这个丈夫所这个比喻我们前面讲罗马书讲过的吧，跟身体结合绑在一起，这叫做属肉体，但是跟灵结合绑在一起，这就叫做属灵了，对不对？所以今天的问题其实就出在哦，就出在不能够进入安息，不能够内心有平安，不能够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游刃有余，就是一件事情，属肉体。你承认不承认，圣经里就讲的这么绝对，体贴肉体或者属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或者属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他就讲的这么一清二楚，你相信不相信就这么一件事情。那现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怎么能够不属肉体， 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么一件事情啊？这个呢，当然是通过对通过福音来解决的。我们前面讲过太多，那也不可能一把那些东西都重复一遍，我也不打算重复。但是我今天要讲另外一点啊，讲另外一点，就是说是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脱离这个肉体生命，或者怎么样能够更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还是要回到我们前面所讲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这个魂进入什么状态？魂进入一个状态要自己打拼，对吧？自己打拼，所以丧失了跟上帝的那个对上帝的那个依靠。今天我们就算重生得救，就算在前面的福音上有所认识，你会发现哦，这个魂他还是有这么一个错误的观念，他还是有这么一个错误的期待，他需要自己去打拼。就意思当我们面对这个属灵的时候啊，你像我们刚开始听明白一点什么叫属灵属肉体的时候，我相信你只要认真听了当时试图去属灵的时候，你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这个魂今天就要搞清楚怎么样去属灵，怎么样去信，怎么样去心意更新，怎么样去做这个，怎么样去做那个，怎么样这样子好让我们属灵。这个叫不叫安息啊？主耶稣讲这个不是主耶稣讲的，这个希伯来书里头讲了一句话，要那进入安息的必然要怎么样，要歇了自己的功。你会发现哦，我们这一个魂，天然的这个魂，他的想法哦，彻头彻底的错误。你纠正了一层他的错误的想法，跟神的关系要看自己，他安息了一点，接下来再深的东西的时候，你发现他还在犯错误，天然那个东西。本来呢，今天要想属灵，是不是要我自己去属灵的？如果我能够搞清楚怎么样就可以属灵的话啊，既不需要耶稣基督做成这个新人，也不需要圣灵来教导我们，只要我自己搞清楚就行了。但如果这叫做律法还是叫做恩典？这是在安息还是在做工？就在做工吧。你看没有，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想要自己搞清楚怎么样脱离肉体，然后那个什么要进入灵，这个观念还是律法，还是靠自己，还是没有安息的想法。那应该怎么想啊？我给大家另外一幅图画，在这里头啊，描述我们的灵和魂的关系啊，还有一个幅图画，就是刚刚说丈夫与妻子。我们的灵是基督的灵，圣经讲基督是什么？好像丈夫，教会是什么？他的妻子，对吧？凡事顺服丈夫。今天我们所要顺服的基督并不只是住在天上，今天他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就意思是要顺服他，对吧？要去顺服他。什么叫做顺服他呢？主耶稣自己讲过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就是什么？就是同父一轭的这个比喻。在这里头啊，我找了半天，在网上本来想长一只很大的和一只比较小的，这个呢是稍微大一点和稍微小一点的。总之来讲，同父一轭，就说神所设计的灵和魂这个关系是同父一轭。但是呢，今天做事情的是谁？真正有能力、有生命、有智慧、有公义、有一切的是谁？是不是那个魂？是那个魂，是那个灵。是那个灵，我们刚才讲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神根本没有打算让这个魂自己怎么样，是这个魂自己以为他需要怎么样，问题就出在这里了。神说的同父一轭，什么叫同父一轭？主耶稣讲了，马太福音第11章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什么叫劳苦担重担？我们原来跟身体一起 同父一轭，这叫属肉体。所以今天我面临世界上一切的挑战，我就靠着我的体能、我的智力、我这个人的想法，就这个魂和身体这一部分要做一切的事情，所有的压力就是从这里来的。因为发现很多事情做不了，身体还会生病的，对吧？身体甚至可以得绝症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安息的，这叫劳苦担重担的。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个负我的轭就是两个同负一轭，跟基督同负一轭。这件事情通过重生给我们心灵，主耶稣做成了。如果没有给我们心灵，我们怎么跟他去同负一轭？你把那个轭你自己背上，另外一边搭在哪里啊？今天因着他把心灵给我们，我们的灵和魂就是同负一轭的。这个不由你我，就根本不需要你我去使他同负一轭，或者是怎么样让他同负一轭。灵和魂在我们里面就是这么一个关系，神所设定的，所以已经同负一轭了。那如果已经同负一轭，问题出在哪里？我们没有安息呢？他这里讲，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学耶稣基督的样式，而且就算我们负了他的轭，我们还犯一个错误啊。我们把这句圣经读完，他说，如果你这样呢，就可以中文翻译成，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You will find rest for your souls， 就是在讲你的魂，你的魂就可以享安息了。你现在想一想啊，如果今天面临人生的一切的挑战，你真的有这么一个观念，说上帝所定义的不是要让你自己去处理，是让跟你同父一轭的你属灵的丈夫去处理，你呢就是做做样子就行了，真正背的是他在背，你做做样子就行了，这样你就可以安息了。那主耶稣是不是这么生活的？他说了，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主耶稣在地上他怎么样做的？他跟谁同负一轭？他跟天父吧。他有没有说过子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照样做？这是不是叫学他的样式，学父神的样式啊？主耶稣有没有觉着我自己去做就行了？主耶稣如果那么去做了，他也陷入到没有安息里头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搞错了一点什么，或者我们没有意识到什么一点，我们没有意识到今天神所设立的属灵啊，不是让你自己 figure out 怎么去属灵，而是让你知道耶稣基督跟你已经同父一轭，你今天要相信跟你同父一轭的这位丈夫。那这个容易不容易？绝对比我们原来所说的容易多了，或者原来所想的。如果你要自己搞清楚怎么样属灵，自己怎么样搞清楚不属肉体，那个这要容易多了。但是呢也不是那么容易，为什么？因为他就要求我们今天有个悔改，要求我们柔和谦卑，要求我们知道说，今天啊做事情从此要改变一个心态。我如果真的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真的想进入他的安息，真的想进入到有一天我面临一切的事情，我发现啊，耶稣基督的灵都够我们用。就好像保罗说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九节，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和基督之灵的帮助。我们还是放在这个背景里啊，这个灵就在它里面哦。它里面它有个同父一轭的，但它有的时候这个天然的人会软弱，别人帮助的时候，从外在的这个圣灵的能力也可以给他，而且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真正的帮助者，就是基督的灵。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是不是今天就是让这个灵在他里面来做主呀？所以今天呢，无非是这么一件事情啊，要想进入安息，就是学会啊自己往后站，面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实施的时候会有困难。为什么会有困难？ 因为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没有一开始还没有对这个我们里面这个灵啊，基督这个灵有那么大的信心，所以当我们靠后站的时候，马上我其实是非常 stress 的，因为觉着他又不接受，我又不做了，那不就出问题吗？对吧？我们会有这么一个想法，但这个想法是出于什么？这个想法是出于我们自己靠自己靠惯了，虽然有基督的灵在这里，我们都不去靠他，总是还是自己在做主，所以各种各样的 stress 是这么来的。今天呢，因着这种生活习惯，我们就不知道，就很难去真心依靠他。所以这样子呢，还是要来听福音，还是要来经历，来跟随神，渐渐的意识到啊，今天基督给我们的这个灵里面什么都有。我们的特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学习怎么样来靠近他，学习怎么样跟他同父一轭。这个当然我们在过去讲这个福音一直都在讲这个，比如我前面几次提到的，说我现在渐渐可以体会到的圣灵的所结的那个果子，这不再是一个就说是在你内心里头，你自己真的可以靠近他一点，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东西啊，爱、喜乐和平安是在内心的。我不需要创造平安，我不需要去专门去想东西，把这个平安想出来或者制造出来。今天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属灵的，你可以说属灵的实质、属灵的 substance， 叫做平安。就好像果子是有平安的，今天圣灵借着耶稣基督已经结出了这个果子，放在你我里面，我们今天只要去靠近它，你就能够体验到一个东西，你可以尝到一个东西，你可以吃下去一个东西，你里面这个人可以吃下去一个东西，它叫做平安。当你吃下去的时候，你自然就有平安了，那个平安就在这里，随时是给我们的。这个是渐渐在走这条属灵的道路，这些事情越来越清楚之后，就变得具体起来了。但是不管怎么，今天我所强调的一点是什么？今天我所强调的一点是，我们要搞清楚神所设立的这个魂啊，就是你我的这个自我意识，他应该去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去做什么事情。我们常常就没有安息，说到底就是自己啊 take 太多 responsibility 了。我的意思是这个魂啊 take 太多神所定义要让耶稣基督做的，要让耶稣基督完成的，然后今天要让耶稣基督做的，我们是自己把它 take over 了，然后我们再做不好，压力就很大。我们今天的问题出在这里头，对不对？所以如果开始明白这样子的之后啊，我们就更多知道说，当我们去听福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听。你比如说啊，如果我对恩典、对信心的原理稍微听懂一点，我们会听懂到一个地步，哦，原来有信心的时候，能够真相信的时候啊，上帝的这个大能就会施展出来，就会彰显出来。我们魂呢，马上就犯错误了。这样子，我每次去听福音的时候，我怎么才能信？我怎么才能信？这个就是听错了，因为他所讲的是他为你做成了，他在做，你信就是你不用怎么样去 figure out， 还 figure out 什么？他都做完了，他都给你了，他都放在这里头了，你还 figure out 什么？不是需要 figure out， 是需要听明白了就相信。但是我们的头脑就会说，我怎么去信？你看没有？这就是这个天然的这个魂啊，根深蒂固的一些坏习惯，他让他安息的时候，他都在搞，他都在安息不下来，都在去搞这搞那，想要安息，就停不下来。我的意思是停不下来，对吧？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学会啊，放掉一部分，一下子全放，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放。因为我们放了以后，我们觉得这边没有起来，但是你要能够放一部分，你听的时候啊，你就会能够听进去一部分，啊，这时候就有一种体会啊，什么叫做放？下一次放呢，你就会更大胆的再放一些，一步一步来的，一步一步来的，然后渐渐进入 我希望我们大家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进入保罗所说的，真的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在我们里面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好，我们今天祷告，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谢谢你，真的是做成了一切，你把耶稣基督今天他的灵给了我们，让他和我们同父一轭，那圣灵真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学习耶稣基督柔和谦卑，学习怎么样跟他负这个轭，怎么样来安息在他的大能之下，安息在他的智慧之下，以至于在我们这个身上显出来的不是我们天然这个魂怎么样聪明，怎么样有能力，怎么样怎么样，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显出他的荣耀来。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